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4月30日，复活期第四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继续为您报道教宗方济各睦邻访问匈牙利共和国。教宗方济各于4月28日早上搭乘专机，从罗马达凡奇国际机场出发，经过一个多小时飞行，于上午9点53分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国际机场，展开他的第41次国际睦邻之旅。教宗于当天上午11点18分抵达匈牙利总统府接受正式欢迎礼，随后拜会总统诺瓦克女士和总理奥尔班，然后教宗会见了匈牙利民政当局、驻该国外交使团以及公民社会代表。教宗在讲话中提到了匈牙利及其首都痛苦、美好和接纳的历史，赞许他们活出基督的教导。教宗称该国首都布达佩斯是历史之都、桥梁之都、圣人之都。教宗方济各4月28日下午接见了匈牙利的教会领袖、主教、司铎、执事、度奉献生活的男女、修生和牧灵工作者。教宗在讲话中谈到复活基督的核心地位，指出他是我们真正的未来。面对现代世界的挑战，教宗提醒众人要警惕两种相反的诱惑，悲观的失败主义和世俗的顺从主义。教宗说，教会需要建立在福音基础上的先知性的接纳，这使我们获得分辨的恩典，激励我们以开放的态度和先知性的精神来面对我们自己的时代。
A tale proposito vorrei soffermarmi brevemente su una bella immagine usata da Gesù,quella della pianta di fico. Ce la offre nel contesto del Tempio di Gerusalemme. A chi stava ad ammirare le sue belle pietre e viveva così una sorta di conformismo mondano, riponendo la sicurezza nello spazio sacro e nella sua solenne impotenza, Gesù dice che non bisogna assolutizzare niente su questa terra.
教宗方济各回顾了耶稣关于无花果树的比喻，指出我们应当对时代的征兆保持开放，将现代世界的变化和挑战视为指向上主末日降临时刻的丰硕果实。在匈牙利，这些挑战包括世俗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两极分化，这些尤其威胁着家庭和年轻人。教宗引述他的前任本笃十六世的话说，然而这些挑战可以帮助教会，因为他们为加强信仰和更深入的了解当代问题提供了机会。 教宗方济各继续强调教会面临的各种考验，包括圣召危机和教会内部的分歧。对于后者，教宗强调需要见证共荣，将其作为首要的牧灵优先事项，因为天主就是共荣，哪里有兄弟般的爱，哪里就有他的临在。教宗方济各最后总结道，我们所追求的教会必须是一个能够相互倾听、对话和关爱最弱势者的教会，一个对所有人敞开怀抱、勇于将福音的先知信息传达给每个人的教会。他邀请匈牙利的教会领袖以及全国所有信徒要热情款待见证福音的先知信息，最重要的是要成为祈祷的男女，永不动摇，始终满怀喜悦的前行。4月29日上午，教宗方济各前往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圣父伊萨博尔堂，会见了穷人和难民。教宗指出，在当地广受敬爱的匈牙利圣父伊萨博尔也说这个爱的语言。爱不只是满足人的物质所需，更要关切人的经历和尊严，以及他们被爱和受到接纳的需求，这是教宗方济各所定义的爱的语言。匈牙利圣父伊萨博尔身为公主，从小养尊处优，但他跟随了亚西西圣方济各的方表，放弃安逸舒适的生活，为贫困弱小者奉献生命。教宗以此榜样勉励说，这为整个教会至关重要，光是施舍面包让人填饱肚子还不够，更需要滋养人的心灵。爱不是纯粹的物质和社会救济，更要关怀整个人，渴望帮助他借着耶稣的爱重新站起来。这份爱有助于重获美好与尊严。当天大约有600人在教堂内，1000人在教堂外的广场参加了这项会晤活动。几位穷人和难民做了见证后，教宗在讲话中提到他们受的苦，并为匈牙利教会的服务表示感谢。
A favore degli ultimi, dei lebrosi, dei malati, fino a curarli personalmente e a portarli sulle proprie spalle. Ecco il linguaggio della carità。
教宗说，这见证要求我们怜悯他人，特别是那些贫困、生病和痛苦的人。怜悯意味着感同身受。我们需要一个讲流利的爱的语言的教会，爱的语言通行世界，人人都听得懂，即使是遥远至极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也不例外。教宗提醒道，在贫困弱小者面前，信仰不可陷入灵性的自私自利，也就是不可只顾自身的安宁和满足。相反的，真正的信仰使人感到不安，甘冒风险走出去与穷人相遇，并能以生活讲出爱的语言。如同圣保禄所言，我们纵然能说多种语言，拥有智慧和财富，但若我们没有爱，我们什么也不算。谈到穷人和难民的困苦，教宗指出，天主不从高天解决问题，却通过那些对穷人的呐喊于心不忍的人施予他的拥抱， 彰显他的亲近关怀。为此，教宗感谢匈牙利教会在爱中慷慨付出，当地教会借着明爱会、去工、牧灵工作者以及与基督信仰不同教派的合作，在各地扶弱济贫。此外，教宗也感谢他们接纳了那些逃离乌克兰的人。有一名做见证的难民说，因着他在布达佩斯得到的款待，他重燃希望，深受鼓舞，踏上人生的新旅途。即使在痛苦和磨难中，当我们领受爱的香膏时，其实就会寻获前行的勇气。这股力量帮助我们相信，并非一切都失去了，以及未来能有所不同。因此，耶稣赐给我们的爱，叮嘱我们善度生活的爱，有助于在社会、城市和我们所在之地铲除冷漠的祸患。你是冷漠的瘟疫，拔除自私的祸根，并且重新点燃希望，使我们盼望新的人性，更正义且有爱的人性。教宗最后鼓励在场的众人常说爱的语言，跟随匈牙利圣父伊萨博尔的方表。相传这位圣父施舍给穷人的面包变成了玫瑰花。教宗说，这是因为爱能使喜乐绽放，让生命散发馨香。教宗方济各于4月29日访问匈牙利的第二天，上午在圣座使馆与希拉里翁总主教举行了私下会晤。希拉里翁总主教现职是俄罗斯东正教会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总主教，他在担任了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主席13年后，2022年6月份起担任现今的职务。去年突然发生的换班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神圣主教会议做出的一系列决定的结果。当时在莫斯科丹尼洛夫隐修院召开的会议上，该教会对几个管辖区内的权力部署做了调整，希拉里翁被免去沃洛克拉姆斯克总主教的名衔，俄罗斯东正教会神圣主教会议常务委员会的身份，以及圣基里洛和圣美多地高等研究院院长的职务。近日在教宗出访匈牙利前，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已在介绍此行的记者会上提过教宗与希拉里翁总主教见面的可能性。当时布鲁尼强调，这项会晤无论如何不在预定的行程内。4月29日圣座表示，当天的会晤气氛融洽，历时约20分钟，并有一名翻译人员在场，地点是教宗在这几天下榻的圣座使馆。教宗以拥抱欢迎了希拉里翁总主教，并且亲吻他挂在胸口的十字架。此前教宗最后一次会见希拉里翁总主教是2021年12月22日在梵蒂冈。当时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那次机会上双方讨论了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双方共同承诺寻求具体的人性与灵性对策。教宗方济各与希拉里翁总主教的首次会晤是在2013年3月20日，贝尔格里奥就任博德路牧职隔天。此后多年，教宗方济各 与希拉里翁宗主教在梵蒂冈举行了多次会晤。教宗方济各4月29日星期六上午还短暂探访布达佩斯天主教希腊里教会团体，在天主之母堂与神长和堂区教友们共同祈祷。天主教希腊里天主教之母堂位于布达佩斯第七区的玫瑰广场。教宗抵达后，科奇什总主教恭迎教宗进入圣堂。教宗在与总主教简短问候之后，亲自带领聚集在堂内的神长和教友们进行祈祷。祈祷之后，教宗手持一个十字架，降服了匈牙利全体天主教希腊里团体。在教宗方济各与匈牙利展开第41次国际牧灵访问之际，梵蒂冈新闻网向大家介绍匈牙利天主教会的概况。马扎尔人阿尔帕德王朝的圣斯德旺一世在皈依基督宗教后于1000年被加冕为匈牙利的第一任国王。1083年斯德旺国王与他的儿子埃莫里克和切纳德的基拉德主教一起被教宗俄伯略七世册封为圣人，成为该国主保。圣斯德旺一世被称为使徒国王，他不仅重建了马扎尔游牧民族的社会政治结构，将他们的39个县统一为一个王国，而且在宗教信仰生活方面为坚实的基督宗教信仰民族身份奠定了基础。他在位期间，许多教堂和隐修院被建立起来，包括位于潘诺尔哈尔姆的著名的圣马尔定本笃会隐修院，并建立了10个教区，包括匈牙利首席总主教区艾斯泰尔格姆、布达佩斯以北的总教区。圣斯德旺一世去世后，匈牙利王国卷入帝国与教宗之间的续任权斗争，并站在了教宗一边。14世纪，拉约什大帝在位期间，国家与教会结构得到巩固，一些新教区陆续建立起来。在宗教改革期间，大多数马扎尔人改信新教，但在匈牙利与17世纪完全并入哈布斯堡帝国之后，有赖于天主教传教士的努力，许多人又回归到了慈母教会的怀抱。该国反宗教改革的主要人物是埃斯泰尔格姆总主教耶稣会会士帕兹曼尼枢机，他是匈牙利第一所天主教大学特尔纳瓦大学的创始人。在18世纪，奥地利女王玛利亚·德丽萨和她的儿子若瑟二世将多个修会团体驱逐了包括匈牙利在内的帝国境内。1920年即奥匈帝国解体2年后，罗马圣座和独立的匈牙利在摄政王米克洛什·霍尔蒂领导下建立了外交关系，一直持续到1945年苏联占领匈牙利为止。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占领标志着在所有华沙条约国家包括匈牙利对教会的迫害开始， 许多天主教圣职人员被监禁或杀害，教堂被没收，学校国有化，所有修会被解散。1957年，国家制定一项措施，阻挠圣座为匈牙利教区任命主教。该措施后来被1964年9月15日在布达佩斯签署的一项协议所取消，正式承认圣座在任命主教的权利，同时仍保留政府拒绝同意的权利。敏真帝枢机是抵抗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军人物，于2019年被教宗方济各宣布为可敬者。敏真帝于1945年被教宗庇护十二世任命为艾斯特根总教区总主教，并于第二年被擢升为枢机。敏真帝枢机于1948年被捕，遭受酷刑，在一场荒唐的审判后并被判犯有叛国、间谍和洗钱罪。他入狱八年后，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期间获释，随后得到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政治庇护。15年之后，枢机于1971年离开美国大使馆，移居奥地利维也纳，并于1975年在那里去世。1991年，敏真帝的遗体从奥地利迁移到匈牙利埃斯泰尔格姆主教座堂，安葬在教堂的地下墓穴。圣日旺保罗二世在1991年拜谒他的陵墓时说，敏真帝留下的光辉的见证显示出他忠于基督以及对教会和国家的热爱。2019年2月12日，教宗方济各承认敏真帝枢机的英勇圣德，宣布他为可敬者。共产党政权的终结随着1990年通过的新宗教自由法的生效，使匈牙利的教会获得了自由。同年2月9日，匈牙利政府与罗马圣座恢复了外交关系。1991年，匈牙利议会投票通过了关于归还战后没收的教会财产的法律，并于次年通过了关于国家资助教会的提案。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教宗圣日旺保罗二世于1991年8月16日至20日和1996年9月6日至7日对匈牙利进行了两次睦邻访问。教宗主持了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的首次丰盛大典，册封在1945年4月2日圣周五主受难日被苏联士兵杀害的匈牙利殉道者维尔莫斯·阿普尔主教。其他殉道者在随后的几年中也被册封为真夫。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第一个十年中，匈牙利教会最重要的事件是2000年至2001年为纪念圣斯德旺领受洗礼而举行的千禧年庆祝活动。在此机会上，教宗日旺保罗二世于2001年7月25日向天主教匈牙利教会团体发表了一封宗座牧函。在第52届国际圣体大会于2021年9月12日至15日在布达佩斯举行期间，教宗12日抵达布达佩斯为大会主持闭幕弥撒，短暂停留半天。共产主义政权的终结标志着匈牙利教会的重生，如今受洗者约600万人，相当于其近1000万人口的 61%， 并且在包括教育在内的各个领域都非常活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修会团体逐渐恢复重建，如今有100多个修会。教会的另一个积极特征是平信徒运动团体极具活力。在传媒方面，匈牙利教会有多家天主教电台、报纸及杂志。匈牙利教会活跃在 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领域。维护传统家庭是匈牙利教会主要牧灵工作的重点之一。教会一直在极力反对试图在国家法律上改变家庭地位的举措，积极维护传统家庭的价值。该国主教们多次重申，欧洲和西方文明的基督宗教信仰根源以及匈牙利的基督徒身份，如今却受到所谓的新异教主义、享乐主义和激进自由主义思想的威胁，试图在国家实行相对主义的独裁统治。支持受迫害的基督徒并接纳乌克兰难民已是该国教会的重要使命。匈牙利主教们始终致力于在该国及与邻国的基督信仰教会团体内开展大公对话，特别是在匈牙利族裔很强盛的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两个邻国进行修和的工作，以克服历史过程中的误解争执。教会的慷慨付出也表现在支持世界上受迫害的基督徒，特别是在中东。在过去的几年里，匈牙利教会为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基督徒团体推动多项举措，并为该地区的难民营提供救济。此外，教会一直慷慨地支持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后逃离祖国的数千名乌克兰难民。牧灵关怀的另一个重点是与贫困和社会排斥做抗争。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战该国人口近 10% 的受歧视的罗姆人团体的牧养。多年来，匈牙利地方教会一直在推动他们的融入和教育。近年来，教会首次将圣经和弥撒经书完整翻译成罗姆人使用最多的洛瓦迪语。2021年，布达佩斯圣体大会的主题焦聚于关怀弱势群体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其格言取自圣咏第87篇中的诗句，我的一切全源都在你内，强调圣体圣事的真正意义是敞开心扉，彼此接纳。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教宗方济各牧灵访问匈牙利共和国。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